第31到到第33節，路加福音第一章31到到第33節。雖然我們今天的主題經文只是三節的經文，31至33，但是我會首先將整個的段落，就是第26至到第38節這個的段落去讀一次，大家請聽我讀一次。路加福音第一章26節，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個童貞女那裡，她已經和大衛家一個名叫約瑟的人定了婚，童貞女的名字是瑪利亞。天使進去對她說：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與你同在。她卻因這話驚慌起來，反覆思想這樣祝賀是什麼意思。天使說：瑪利亞，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你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也怀了男胎，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在路加福音的开头第一章，记述了两个表兄弟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出生的故事，两个宣告，两个的怀孕，两首赞美的诗歌，和两个的出生。路加医生他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这里，他中横错中，中横交错地将这两个故事是并列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在这两个故事之间，他们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约翰和耶稣的出生的故事有什么相似呢？约翰和耶稣两个的出生都是由同一个天使加百列去宣告。首先，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这里六个月之后他向玛利亚宣告。两次天使都叫他们不用怕，两次天使都要吩咐他们要为这个孩子起名，两次天使都预告给他们知道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约翰和耶稣两个都是由敬虔的母亲所生，两个母亲玛利亚和以利沙伯，两个都是如果不是神介入的话，如果不是神迹的话，他们两个都没有办法能够生育等等等等这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尽管约翰和耶稣他们两个故事有多少相似的地方都好，但是其实路加医生他想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些相同的地方，反而路加想我们看到的，想我们留意的是他们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出生的故事 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好明显，撒加利亚系男嘅啦，玛利亚系女嘅啦。撒加利亚系一个老人家，玛利亚只不过系一个十二三岁嘅细路女。撒加利亚同埋以利沙伯已经结咗婚大半个世纪，但系玛利亚从未结婚。以利沙伯是不育的，玛利亚是从来未有和 男人有过任何的性的关系。约翰在未出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但是耶稣却是未就，但耶稣却是被圣灵去怀孕。约翰在主的面前他被称为大，但耶稣他本身就是大。约翰他将会在旷野的那里那一把呼喊的声音，耶稣却是那一位他宣告要来的那一位尼赛亚，耶稣却是那一位永远在大卫的王位上面的那一位的君王。约翰是尼赛亚的开路先锋，但是耶稣自己就是尼赛亚，永生神的儿子。路加医生就是想我们看到这一点，耶稣是一个当他和约翰一比较的时候，很明显耶稣就是那个更加优越那一位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一个这样非凡的儿子，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在上个星期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到到底至到第三十节，我们看到第一段，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刚才我所读第二十六至到第三十八节这段的经文里面，路加也想我们看到玛利亚将要生的这个孩子，他有三个独特的特点。上个星期在上文我们思想到第一个的特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有一对意想不到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非常之的寒微，非常之普通的背景，使到我们想都想不到玛利亚竟然他会被拣选，被拣中成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农村一个很穷的农家女，她和一个叫做约瑟的穷木匠定了婚，而她们住的地方不是一个大城市，不是耶路撒冷，而是一个只有几百人豆润那么小，不起眼，被人看不起，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拿撒勒这个地方的存在的这个地方。在人的眼中，约瑟和玛利亚的确是一对不可能成为永生神儿子父母的一对来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两个他们都有齐晒成为耶稣这个尼赛亚父母的独特的资格。第一，玛利亚她是一个童贞女，她是一个处女，她是一个从未结婚，从未跟任何男人有过任何关系的一个童贞女。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以赛亚预言里面所要求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叫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第二个他们有的独特的资格，就是根据神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应许，刚才我们所读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所讲到，尼赛亚这个救主是必须是从大卫的血脉出来的，他必须要是大卫的后裔，而正好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约瑟那个家谱，而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就是玛利亚的家谱，两个都是指上去大卫。上一次我们问世界上面有大把人都有这个的资格，但是而且他们更有更好的条件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神会特别去选这对这么凹凸的夫妇成为他儿子在地上的父母？答案就在第28和第30节。天使向玛利亚解释，因为他已经从神那里蒙了恩，他是蒙大恩的女子。恩典是为什么呢？恩典就是一些不配受的恩惠。玛利亚他没有任何的事是值得得到这个恩惠。玛利亚只得到这个只可以能够蒙大恩，被选中成为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母亲，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也都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人更好，是因为完完全全这个是神自己的主权，神的恩典。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又岂不是每一个我们都是蒙大恩的男子和女子呢？我们不是比其他人更好，我们又不是比其他人更可爱，我们又不是做了一些其他人没有做的事，原因就是神拣选我和你都是一样，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再者，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8节那里所讲，这个正是神选择运作的模式。神绝大多数的时候，他都会越过那些世上的精英，那些聪明有权势的人，反而他去寻找的是那些卑微不起眼，甚至在世界上面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人，就好像玛利亚那样，并且去拣选他们去为神作非凡的事情。上个星期我老婆讲完道之后，她问我，她说为什么神要拣选我来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我说哎呀，你听错了，所以我今天要讲清楚一点，神拣选我们去做一些非凡的事情，不是非法的事情。 OK， 我希望你这个礼拜没有走去真的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神拣选我们做一些非凡的事情。耶稣他除了有一对令人最意想不到的父母之外，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这个将要出生的这个孩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凡的儿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有三个的标题。第一，非凡的救主，这个第31节。第二，非凡的圣子，这个是第32节上半节。第三，就是非凡的王权， 这个是第32节下半节到第33节。首先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第一个的标题，非凡的救主，第31节。天使和玛利亚说，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首先天使和玛利亚说，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这个是要应验刚才我们读过以赛亚书第7章14节那里的预言。而加百列在这里所说的，他并不是说，嘿，玛利亚，你将来呢，将来和约瑟结了婚之后，你就会怀孕，然后你就会生小孩，你其中一个仔会是，你其中会是生一个仔。加百列不是这样的意思。加百列所说的并不是一件将来会发生的事，加百列所说的是现在你就会怀孕，在九个月之后孩子就会出世。玛利亚她是完全明白加百列所说的话，因为在下文第34节玛利亚她这样说，她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现在还没有出嫁。原文的意思就是，原文的翻译，原文的字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我还没认识任何男人，即是我还没有任何和男人之间发生过任何关系，怎能有这事呢？所以如果玛利亚他的理解是说，哦，这些是将来的 事的话，玛利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和这样的回答。在上文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那时已经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反复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相信玛利亚更加惊讶，因为玛利亚她只是知道唯一一种怀孕的方法就是要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这个是唯一，没有其他方法的。但是她肯定她自己仍然是一个童贞女，怎能够有这样的事呢？跟着天使就向她解释，他说圣灵要临到你，在三个月之后天使加百列他那一次就向约瑟说话，那里更加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那里说，他约瑟一直想着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孩子的受孕并不是从一个男人，而是从圣灵去怀孕，一个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神迹将要发生。而且这个孩子并不是约瑟的儿子，而他是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一个怀孕了的处女根本是没办法令人想象的一件事情，根本是一件不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刚刚在今个星期我家发生了一件非常之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 Virginia 怀孕，就是我们在家我们养了一只龟，我们养了超过六年的龟，它原本好像一个 quarter 那么大的，但是今天呢就已经八寸那么大，大过我手板， 但喺今个星期，佢突然之间佢唔食嘢，好怪。嗰啲动静咧系完全反常。咁后来我哋星期一就将佢好似平时咁带佢放佢出去 backyard 度，等佢出去玩下啦吓。咁佢咧一反常态，佢咧净系咧走去个泥嗰度咧，一味喺度掘窿，从来我哋未见过嘅。我哋就好担心佢做乜鬼咧，咪撞咗邪咧咁。点知佢掘完个窿之后，我哋知道咩事？我哋成家出踎喺度睇佢做乜嘢？原来佢开始生蛋啊！哇！我哋个个眼都突晒。有两件事令我哋非常之惊讶嘅。第一，咁多年嚟我一直以为佢系男嘅，原来佢竟然系龟女。晴天霹雳！晴天霹雳！一时间好难去改口啊，叫佢做阿女。第二件事令我哋惊讶嘅就系，我哋一路以嚟六年嚟，我哋只得一只龟，冇第二只龟。佢系童贞龟嚟嘅，又冇龟公，点解会无端端会生蛋嘅咧？后来咁我做咗少少研究，原来我啲生物咧系生物学咧系非常之嘅差嘅。原来咧，龟女生蛋咧系唔需要有龟仔嘅，只不过佢生嘅蛋系唔系冇唔受孕嘅，即系意思即系我哋唔会有龟仔咧系孵化出嚟嘅。嗱，龟系咁样啦，但系一个从来冇同男人有过任何关系嘅人类。童贞女是根本冇可能会怀孕，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天使第37节嗰度咁样话：，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继续第31节，天使吩咐玛利亚。要为这个孩子起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是一个希腊文的字，其实是跟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文约书亚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在70译本的希腊文旧约的译本里面，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字的时候，它的翻译是翻译了成为是耶稣。约书亚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是拯救者。为什么神要这个孩子起名叫做耶稣呢？三个月之后，天使加百列他继续向约瑟解释了这个原因。第21节，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若果耶稣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是救主，是拯救者的话，而这个孩子将来他来的时候，他会将他的子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话，其实这个孩子就是耶和华，这个孩子就是救主，就是神。其实事实上这个正正就是耶稣他自己所声称的。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58节，耶稣他跟犹太人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阿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什么意思？我已经存在了，基本上这句说话就是跟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当神和摩西显现的时候，神怎样去介绍自己，同一个句说话。旧约在这个出埃及记，神 佢點樣介紹自己？佢就話：我就係自由永有嗰一位。Ego and me， 耶穌喺呢度同樣同一個嘅聲稱。而當時嘅猶太人聽到呢句説話之後，佢哋好明白耶穌嘅意思。基本上耶穌就係同佢哋講：我就係神。下一節我哋就見到猶太人佢哋非常明白耶穌嘅意思，所以佢哋就點樣就攞石頭釘耶穌。呢、這個孩子就係耶和華，耶穌嘅名字就係佢要將佢嘅子民，即係所有相信佢嘅人，從罪惡嘅裏面去拯救出嚟。所以喺九個月之後，耶穌喺佢誕生嗰個晚上，天使咁樣向喺野外嗰度看羊嘅牧羊人宣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節，天使對嗰啲牧羊人咁講：不要怕。嗱，呢個咧不要怕咧，基本上就係天使嘅口頭禪啊。佢第一句通常話：唔使驚，唔使驚。佢話：看啊！我报给你们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谁？救主，就是主基督。后来耶稣他自己也这样讲，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七节，人若听见我的话却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耶稣来是要拯救他的子民，从最终将他们拯救出来。但是这个孩子将来他怎样去拯救他的子民呢？怎样从罪恶的里面将他的子民拯救出来呢？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这个是主前七百年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这篇的受苦的仆人的诗，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作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乜嘢系赎罪祭咧？喺旧约嘅时代，如果有一个人佢犯咗罪嘅时候，佢需要喺羊群嘅里面去攞一只冇残疾嘅绵羊带到嚟耶和华嘅面前，俾祭司嚟到作为一个嘅赎罪祭，以致神去宽恕佢嘅罪。但系以赛亚喺度话，呢一位要嚟嘅尼赛亚，呢位嘅救主，佢自己就系呢一只嘅羊，佢自己嘅性命就系成为咗呢一个嘅赎罪祭。藉住佢呢个嘅赎罪祭，藉住佢嘅牺牲，神先可以宽恕佢子民嘅罪。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嗱，呢度所讲嘅唔系话耶稣系一个罪人，啱啱相反，耶稣系无罪、完全无罪、完美嘅人。耶稣唔系一个罪人。呢度所讲嘅就系话，当耶稣喺十字架上面代替咗我哋嘅时候，神将所有相信佢嘅人嘅罪，在那一刻算归了给耶稣，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代替了我们去承受 这些原本是我们罪人应该承受的刑罚。因为罪的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神就可以将我们的罪完全赦免，一笔勾销，而且同时神的公义亦都得到满足。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使到我们在祂里面成为了神的义，我们的罪算归了给耶稣，但是回转头，耶稣的义就算归了给我们。这个叫做耶稣，名字叫做耶稣的孩子，就是拯救世人的救主。他并不是其中一位救主，他是唯一的救主。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了他以外，这个耶稣并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他也自己这样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有人以为他们说，哦，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哦，其他的宗教都很好啫，其他的宗教全部都是道人向善啫，他们相信所有的宗教最终都会引导人去到神那里。 No， 耶稣很清楚说，如果不是藉着耶稣的话，没人能够去到父那里，绝对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耶稣他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即是说，佛祖释迦牟尼他没有办法将你从罪里面去拯救出来，观音菩萨和大仙没有办法将你从罪的里面去拯救出来，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亦都好多人话，呢啲观音菩萨、黄大仙，呢啲我乜都唔信，我净系信自己。好多人咁讲，但系我想话俾你知，你就算乜都唔信，你净系信自己都好，你自己都冇办法将你自己从罪里面去拯救出嚟。就好似我成日会问，当我同向人分享福音嘅时候，我就会问嗰个人：你识唔识游水啊？大部分咧都唔识嘅，咁即系几好嘅。呢个系如果识咧，我就麻烦啲。咁咧，我都话咧，咁佢有啲人问翻我：咁你识唔识啊？我话我唔识游水，不过我识浮水，不过系三日之后我就浮翻上嚟啦。就好像一个不懂游水的人一样，你跌了落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用自己的手去滴回你自己出来，没有办法，你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救你上来。同样我们在罪海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藉着我们，做多些好事呢，去掩盖我们的衰事，去做多啲善事啦，修桥补路啦，等等，去弥补翻我哋嘅罪同埋我哋嘅过错。但我想话俾你知，系冇可能，冇可能做得到。耶稣系我哋唯一能够拯救我哋嘅救主，冇其他人，冇其他嘅方法，唯独耶稣先有呢、这个，佢先系呢、这个，先有呢个独特救主的身份。 天使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只有他才能够拯救他的子民，那些信靠他的人脱离他们的罪。耶稣不单止是一个非凡的救主，跟着下来来到第二个标题，耶稣是一个非凡的圣子，这个是第32节的上半节。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他将会被尊为大，大家留意，我们看回上文的第15节，天使向撒加利亚讲他的仔约翰将来会怎样的时候，天使都讲了同一句的说话，他说约翰他会在主面前被称为大。事实上约翰他的确是伟大，因为耶稣他自己后来他都说所有的前人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加大，因为历世历代的先知他们只是能够指向一个将要来的弥赛亚，唯独约翰他能够面对面的去告诉人知，这个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了。约翰的确是大，而且后来在第76节，在约翰出生了之后，撒加利亚讲回话之后，撒加利亚他这样讲，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约翰的确是大，但是路加医生想我们看到的就是玛利亚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的大却是另一个层次，另一个 level。 我们留意天使说耶稣将要被尊为大，就是这样了，没有了。但是约翰的大，我们看到是有一个范畴在这里的，就是在主的面前他被称为大。耶稣没有的，耶稣没有这个范畴。约翰他被尊为大，但是约翰的大是一种算归给他 的大，是神赐给他的一个大，是一种原本他不属于他的一个的大，这个是神赐给他，神赋予给约翰的大。但是耶稣的伟大不是赐给他的，而是他原本就拥有这个的伟大。耶稣这种的伟大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在旧约的里面，当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当去形容被尊为大，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指向神自己。而耶稣他本身就是神，他就是主，所以根本他就不需要这一句话，在主面前这句说话，他本身就是大。另外撒加利亚他说约翰他会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先知，但是耶稣他却是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 The Most High 的意思就是没有人比他更高的了，没有人比他更高了，他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你小时候有玩这个斗兽棋的话， 你又知道乜嘢叫一山还有一山高。老鼠俾边个食啊？猫，猫俾边个食啊？狗。哇！我喺度谂，现实世界狗会食猫嘅咩？咁一路上上系咪？一路腾腾腾，最高去到边度啊？象系咪？象系冇人搞得，冇人救佢犀利噶啦，系咪？但系点知斗兽棋嘅规矩就系、是，只老鼠可以食咗只象，所以象都唔系至高，但系耶稣神至高者。就係、是、嘅意思，就係冇人比佢更加高。呢個喺舊約聖經裏面常出現嘅神嘅一個稱號 ，El Elyon。點解又會有呢個稱號出嚟咧？就係、是、因為猶太人佢好多時佢哋會避免去用神嘅名啊耶和華去稱呼佢，所以咧佢哋就用呢啲至高者啊呢啲咁樣嘅稱呼咧去稱呼神。这个的称呼就是强调神的主权和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他高耸在整个宇宙的大能。耶稣就是至高者，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他并不是永生神其中一个儿子，耶稣是永生神独一嘅儿子，除咗耶稣之外，再冇其他。而且至高者嘅儿子，亦都系代表住耶稣，佢系同父神系同等同质。耶稣基本上本身就系神。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嗰度话，他耶稣系神荣耀嘅光辉，是神本质嘅真像。The exact imprint, exact copy, 一模一样，完全同等同质。耶稣佢唔单止系一个非凡嘅救主，佢系亦都唔单止系非凡嘅神子。这个将我哋带到嚟第三个标题，就系耶稣佢亦都拥有非凡嘅王权。这个是第三十二节的下半节。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神要将永远没有穷尽的王权交在耶稣的手上面。虽然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拥有地上的王权。事实上，二千年前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以一个王的姿态来到，反而他以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谦卑，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他饱受一切的拒绝，一切的凌辱，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成就救恩。但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来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呢，我们这里，我们的十字架呢，我哋唔系好似天主教咁啊，耶稣唔喺度嘅。你去天主教教会，耶稣仲钉咗喺度嘅。点解咧？点解我哋个十字架系冇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战胜咗死亡，战胜咗魔鬼。佢第三日复活之后升天，返翻去父神嘅右边。但系圣经话俾我哋知。故事都仲未完嘅，耶稣系会再翻嚟。正如刚才喺我哋读经嘅时候，我哋读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呢个大卫嘅约，神应许会将大卫呢个绝对嘅王权，佢会交喺耶稣嘅手中。 圣经最后一本的书叫做启示录，这本的书是约翰告诉我们知道神藉着约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知道将来耶稣会再回来，耶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他再不会以一个奴仆的形象来到，而是他会骑着白马，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姿态再度强势回归。他会将所有不敬的、不敬虔的都消灭，将敌基督、假先知捉住，将他们抛入去燃烧住硫磺的火湖的里面，将撒旦捆绑掉入去无底坑。之后耶稣就会在地上面他设立千禧年的国度，一千年神会给耶稣永远的王位。耶稣不单止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面，他亦都会统治雅各家。雅各就是指以色列国、犹太的民族。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那里，我们看到雅各原本他的名字叫雅各，在那里他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耶稣将要统治雅各家，意思就是耶稣将会永远统治以色列和他十二个支派。一千年过了之后，在地上的这个千禧年的国度过了之后，神就会将现在现有的世界完全的毁灭革新，然后进入新天新地，而主的王权继续延续直至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应许我们，你和我都将会在这个国的里面。但是拒绝耶稣的、不相信耶稣的、不接纳耶稣的人都会灭亡。所以今天在在座当中，或者在网上面，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朋友，若果你仍然未相信耶稣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之急切你需要的事情。你很需要耶稣基督这一位完美无罪的救主，从罪恶的里面将你拯救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像耶稣这样，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人会好像他这样。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你不是藉着耶稣的话，没有人能够去到父那里去，除了耶稣以外必无拯救。你必须要自己亲自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人能够可以帮到你的。我不可以帮你信耶稣，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不能够帮你信耶稣，你的儿子、你的仔女、你的孙，不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你就可以拔车鞭跟他们一起。这个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亲自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承认你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愿意认罪悔改，不去再做以及远离神不喜悦的事，相信耶稣为你唯一的救主，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代替了你，为你承担了罪的刑罚，第三日复活，并且你要愿意让耶稣全权的这位君王去全权的去掌管你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必得救。这个就是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他的儿子 将要叫耶稣，他将是一个伟大的救主、至高者的儿子，还有是宇宙最强的君王。你相信吗？请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的救主耶稣的确是一位非凡的救主，独一非凡的圣子，还有耶稣他拥有独一非凡的王权。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爱你更深，更加的去跟随你、信服你、荣耀你。主，我们为着今天在我们当中仍然未相信你的朋友，我们为他们祈祷。主，我祈求你能够为他们做他们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去软化他们的心，打开他们蒙蔽了的眼睛，帮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在罪海里面现在的光景，帮助他们知道他们几咁需要这位的救主，帮助他们知道你就是唯一能够赐人这个难以置信的恩典的神。主啊，愿我们今天可以透过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与你和好，求神怜悯他们，感动他们，改变他们。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教你爱子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